前面尊者讲到了修习慈心应该具备的素质，有能力、正直、诚实、顺从、柔和、不骄慢。下面尊者将继续开始修习慈心应具备的另外九种素质。
那接着我们再讲下面的第二首寄颂。第二首寄颂是三都萨哥。三都萨哥的意思是知足 contentment。 这里的知足是指对于所得的东西，对于已经拥有的东西，跟对于所发生的事情都感到知足的，这种人称为三都萨哥，知足者。如果对自己所得到的东西不知足的人，他就会有下面的三种表现。第一种，他会自意去很辛苦的去追求他所想要得到的东西，他会很辛苦的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他得不到自己所想要得到的东西的时候，他又会很痛苦很辛苦，是不是？第三点，当他拥有了自己所要的东西之后呢，他又想要得到更多。这个是不知足的人，他就有这样的过患。这种人他离慈爱很远，对于获得任何的东西都感到知足的人，他的心很容易满足，很容易满足，他心很容易平静，他不会为自己还得不到的东西，所想要的东西虽然得不到，他不会感到不高兴，不会感到不开心，也不会感到生气。这样的话，他就拥有适合慈爱在他心中升起的那些素质。所以我们讲到的知足呢，就是说对于我们将要得到的东西呢，我们都感觉到很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对于我们已经得到的东西，已经拥有的东西很好，我们都感到满足。第三呢，就是对于现在有的那些东西，无论是好无论是坏，无论是多无论是少，我们都感到很好，感到很满足，这个也是属于知足。所以知足包括了这三个层面。第一，就是无论得到的是什么东西我们都满足。第二呢，已经拥有的现有的那些东西我们感到很满足。第三呢，得到的是好是坏我们不去计较，这个也是属于满足，我们感到满足，这个称为知足。知足的人他的心就很容易平静下来，而且知足很容易得到快乐。因为他不会对于那些将要得到的东西得到好坏，他的心不会斤斤计较。对已经拥有的东西他感到满足，他不会去斤斤计较，不会去苦苦追求。对于那些得到好跟坏的东西，他不会挑剔，他只是这样都很好。因为他用一种平等的心对待一切的物品，对待一切外在的内在的，这样的人他很容易得到满足，很容易感到快乐。因为他已经对很多东西都很容易感到满足，所以慈爱很容易在他的心中升起。这是知足。接着呢是意福养。意福养就是苏巴洛。巴拉的意思就是支持、扶持、维持。再加上素就是很好的意思，很容易护持，很好养。它的反面是杜巴拉，杜巴拉就是很难护持的。什么样是难护持的呢？对别人给的任何的东西，他自己 都感到不满足，都要挑这个挑那个，得到甜的东西他又想要酸的，得到酸的东西又想要甜的，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挑剔。一个人如果过分的挑剔，这种人他很难服侍，很难抚养，很难去扶持。对于如果别人给的是什么东西都感到很好，别人对自己服务，别人为自己奉献，我们都感到很好，很容易对别人所为我们的付出，所为我们的服务，我们都感到满足，这个称为易抚养。易抚养有四种称为易抚养，第一就是对自己易抚养，第二呢是有四种人，第一种是自己很难抚养的人，很难扶持的人，第二是自己很容易扶持的人，第三是别人很难抚养的人，第四是别人很容易抚养的人。自己很难抚养的人，就是说得到什么东西他都要挑剔，这个称为自己难抚养。自己容易抚养的就是得到什么东西，得到好跟坏，得到多跟少都感到知足，而同时他不会计较这些东西，他会把更多的心放在自己的工作或放在自己的禅修上、修行上，这种人称为自己很容易抚养的人。别人难抚养的人就是说，即使别人为自己服务、为自己提供了，你还嫌七嫌八，这种称为别人难抚养的。好像现在大家来到这个禅修营里面，禅修里面的知道那些达摩沃克，他们为了这次禅修营，他们准备了很多东西，他们搬很多东西啊，准备大家的住所、饮食啊等等，然后还提供很多条件。然后呢，有些人说：“哎呀，这里怎么样？那里怎么样？这个又不舒服，那个又什么？”就很挑剔。这个变成是别人很难扶持的，别人很难抚养的。而如果是别人他提供了任何东西，我们都用一种感恩的心去接受。我们知道这个是别人为我们付出，而且是他们无偿的为我们付出，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这样的话别人的好跟坏我们都感到知足，我们的心很容易就不去计较这些东西，投入到禅修或者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上，这个称为别人很容易抚养的人。那接着是少事物阿巴吉扎，吉扎的意思就是任务、负担或者工作作用。阿巴是很少，如果一个人经常忙于从事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么他是属于一个忙碌的人。如果一个经常忙碌做那些不打紧的事情，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那这种人呢，他将会毁了自己的幸福。对于禅修修行也是很需要放下很多的事物。如果一个出家人、一个修行的人经常忙于做寺院的事物啊，忙于接待啊，忙于开这个会那个会啊，忙于信徒来要帮他念经啊、应酬这些东西，或者说为了修理建庙，把庙建得富丽堂皇，自己的修行都荒废了，这种人称为多事的人、多事物的人。这种人佛都是不赞叹的，佛都赞叹的是阿巴吉扎，是少事物的人。唯有专注在自己的禅修，不做多余的工作的人，称为少事物的人。在清净道论里面也强调了，如果一个人想要修行，他必须得要断除十种障碍，这十种障碍的其中一种就是少事物。如果住在一个新的庙里面啊，很多工作要做，这个称为多事物。如果住在老的寺庙里面，很多这个东西，今天这里又漏水，那里那个殿堂又墙又掉了一块墙壁，那这样的话也很多事情去做。或者说住在城市里面啊，很多信徒来要给他加持，甚至有给他洒水，给他什么，那么这样的话他也很难禅修。 因为一天到晚他的心都忙于应酬，或者说为了搞建筑，这里要建庙，那里要建庙，这样的话他变成他的心一直都往外，没有向内，没有去培育自己的戒定慧，没有去培育自己的止观，所以这个呢是佛陀不赞叹的。如果一个人想要修行成功，他应当要做到少事物。接着是生活简朴，生活简朴，萨拉呼嘎乌蒂。对于世俗的生活，如果一个人拥有自己超过所需要的东西，它将会成为一种负担。对于现在的人来说，我想应该是很有体会。现在的人就是往往拥有的东西比需要的东西多得很多，是不是？好像有些人一样啊，他一出街去 shopping， 他就会大包小包啊，甚至说两只手还不够提，然后放到车里面满满的一车，然后呢就往家里堆，往家里堆了之后，可能他买了什么东西都忘了。好像有位女士告诉我说，因为他有佣人嘛，所以他买了东西，他就很快就叫佣人去处理放。他买了衣服就放在衣架里面，所以经常当他打开衣柜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份惊喜，因为他怎么有多了这样的新衣服，我怎么没见过啊？是不是？所以一个人真正他需要的东西跟他拥有的东西如果不对等的话，那么那些东西往往是一种负担。真正我们需要的东西往往是很少的。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一天有饭吃，有衣服穿，如果当然对于在家人来说穿得体面一点，有条件的话穿好一点，这个是也是允许的。但如果是过分的追求，过分的奢侈，这个往往是不鼓励的。对于出家的人来说也是这么样，要求要生活要简单，不要一大堆东西，一大堆的物品。这样的话呢，如果是对于当然是对于在家人出家人也是，如果你要生活很复杂的话，你会忙于去拥有这些东西，去想要这个东西，想要那个东西。当你拥有的时候呢，你要忙于去维持它，去如果是有些东西需要维修啊，需要保养啊等等，那这样的话你会变得很忙碌，你生活太复杂了。这些很多的东西只要超出我们的需要，我们的需求，我们生活的必须，那么它将就是我们心里的一种负担，也是我们生活的一种负担。在禅修上，我们非常需要成为一个生活简单简朴的人。为什么在新加坡很难培育很强有力的定力，但是在到了缅甸很容易呢？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吗？我们想问大家哈，当下大家如果现在想要到其他地方去旅游的时候，只要过一个晚上，你看你背的后面的那些行李多少啊？是不是大包小包一大堆呀？是不是？其实这个就是，你看，其实有些东西是真的需要的，那么就带；没有需要的，其实可以再简单一点。是不是？有些人去只是去几天出外旅行，就好像搬家一样，那这个是没必要了。然后再讲到下面一个素质是诸根寂静，三顿迪奥。三顿迪奥是三大，再加伊德利亚。伊德利亚是诸根，这里的根就是我们的器官，包括了眼、耳、鼻、舌、身跟意。三大是寂静、平静、收拾。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都是跟外在的那些颜色啊、声啊、香味触法等等互动的，所以我们的眼、鼻、舌、身意难免要跟这些互动。 当我们见到那些好的东西的时候，很容易升起贪爱。当我们碰到那些不好的东西，心很容易排斥、抗拒，升起嗔恨。因为贪爱，因为嗔恨，心它不能够平静，老是波动的，随之外境转。而且呢，人的心是这样，外面的东西稍微一变变化一点，内心就起轩然大波。好像别人不小心的说一句话，你就可能会生气几天，是不是？或者说别人乃至到别人他跟其他的人说话，然后他不小心瞧了你一眼，你就认为他在说你的坏话，然后你就开始恨他，是不是？其实呢，很多东西是自己造作的东西，然后呢把自己的心弄得很不平，只想在那边起波浪。所以我们要守护好六根，守护好根门，就是好好的让我们的根门平静，这个称为诸根寂静。当我们眼睛看到好的，耳朵听到好的，鼻嗅到好的，吃到好的，身体体验到舒适的时候，我们意志让贪爱不要升起。当我们看到不好的，听到不好的，嗅到不好的，吃到不好的，身体接触到不好的，想到不好的，我们的心要意志不要升起嗔，不要升起生，不要生气，不要心，不要有排斥，我们意住这些，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保持平静。因为我们在每一天每一时，只要我们清醒，我们乃至在睡梦都好，都是我们的眼，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都是跟外在的那些颜色啊、声啊、香啊、味啊、触啊、法等等跟它互动的。因为心毕竟它必须得有必须得有对象，有目标，有所言，所以它要互动，这些互动是不能够终止的，不能够停止的。我们唯有能够控制的就是当这些目标、这些对象撞击到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的时候、身意的时候，我们的心保持平静，而不随着它起伏。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我们不能够做到它完全不撞击，但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当它撞击来的时候，我们的心很平稳，这个称为诸根寂静。对于能够抑制贪爱跟嗔恨令他们不生起的人，他的内心就不会烦躁，他也不会跟随着追求那些好看的、好听的、好吃的、 好闻的，反而他能够都能够保持诸根很寂静，能够内心也很平静。这样的人他很容易达到禅修的目标。对于这一点，没有禅修是不可能使诸根寂静的，所以我们应该透过禅修来达到诸根寂静。同时呢，唯有拥有诸根寂静，我们才能够很好的禅修。所以禅修既可以帮助我们诸根寂静，特别是心，或者说我们理解成身心的平静，同时身心的平静，我们唯有身心达到平静，我们才能够禅修。所以他们是那种互相作用的。那接着我们再讲尼巴哥，尼巴哥是贤民。当我们要从事一样工作，在世俗生活当中从事一样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得先要了解，做一样工作我们必须得熟悉，要熟悉这项工作，同时我们也了解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做能够做得更好。拥有这样智慧的人，他做一样事情才能够成功，是不是？他才能够很好的完成这一项工作。如果没有这种智慧的人，他不能够预见他所做这样事情的利益，同时他可能会在不适当的时间去做，或者不适当的地点去做，或者说他不懂得怎么很好的去做好它。这样的人他就不能够很好的、很成功的完成自己的任务，做好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同样的，对我们修行也是这么样。 我们在修行上，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自己正在修行的禅修业处，我们修行的禅修方法，同时我们也能够知道我们这样修行是好的，这样修行是错的，我们也能够预见我们修行能够达到怎么样，可以，我们修行是为了什么，我们如果了解了这样的话，我们就才能够很成功地达成我们禅修的目标。在修行上，明智或者说贤明或者说智慧，它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刚开始对佛法僧三宝有信心，乃至到布施、持戒、培依定力、修比巴萨那、修观，一直到最后证得圣道圣果，智慧都非常重要。智慧可以说是佛陀教法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跟我们现在讲到的慈爱、慈悲，它是相辅相成的。正是因为智慧的重要性，所以佛陀在这里也教导了贤明，贤明也就是智慧的另外一个词，是属于我们禅修的前分行道。接着是不无理阿巴嘎波，巴嘎波的意思是在身语意方面的粗鲁或者无理，再加阿表示反面，也就是身语意方面都不粗鲁不无理，就好像一个人在走路的时候，他冲过长辈，或者说如果当看到一位出家人、一位比丘在走路的时候，他走到他的前面啊，或者说他还没有通过他的允许，他就抢着话题啊，或者说跟他辩驳、驳嘴啊，等等，这些是称为无理，是属于语，是属于身跟语方面的无理。如果一个人虽然在身体方面，在语言方面表示很恭敬，但是他的内心并没有恭敬的素质，他就问：“哈，你算什么？你也其实也差不多嘛。”或者说他内心还是充满那种傲慢，所以这个是属于意方面、心方面的无理。因此，我们在对待别人的时候呢，特别是对待长辈、对待比丘、对待出家人的时候，有那种恭敬的心，很有礼貌，彬彬有礼，很斯文，很文明，这个称为有礼。而他的反面，粗鲁、粗暴、没有礼貌，这个称为无礼。还有接下来第十四个数字是不贪着机加古雷苏阿那努吉多。如果作为一个人，他很执着于自己的家庭，很执着于自己的父母，很执着于自己的亲戚、自己的孩子，他将没办法离开他们去过活。如果大家对于自己的家庭很贪爱的话，我想呢，抽时间来这边都不会了，是不是？如果一个人对于家庭很恋家的人，他甚至他很难做出很大的成绩，是不是？对于家庭，我们要承担那种责任，要负担起养家糊口，上瞻仰孝敬父母，下瞻仰妻儿，或者说维持一个家庭，这个是自己的责任。但是呢，不要过度的去贪着它，很紧张它。如果是这样那样的话呢，你的心很难放开，你经常给一个家绑住了。对修行特别是这么样，如果一个很恋家的人，即使他在这边禅坐，他都会想着我家里怎么样，我的家里怎么样，他心老是在盘算，是不是？你众门更是如此啊。对现代人特别是这样，如果他要求学，他可能会到远方其他地方去求学，他要做生意，他会到其他地方去做生意，是不是？他要寻求财富，他也必须得要离家，他不可能一天到晚在家里面，在家里面围绕着家里面。对修行更是如此，修行他必须得要对家庭那种执着更应当放得更轻，唯有他能够对这些居家的事情，对这些亲属的干扰能够放得更开， 他禅修，他才能够更投入。因此呢，如果对于出家来说，更是如果他贪恋着自己的妻子，他不能出家；如果他挂念着自己的家庭，他也不能够出家，是不是？所以无论是长期出家或短期出家，在他出家期间，他应当完全的把这些暂时放到一边，他应当很好的把这样的话，他才能够全程的投入去实践他的追求。那接着最后一项呢，是只要会遭制止谴责，即使是小事也不做。那这滚汤什么扎嘞金鸡也能运用把嘞乌巴我得用。这里说到的 good 汤， good 汤的意思就是很微细的、很细小的，甚至可以说微不足道的，这个称为 good 汤。金鸡是任何，什么扎嘞是行为。也呢是凡事，云优是智者，有智慧的人。马勒乌巴沃德勇士会遭到谴责，遭到批评。前面说到的十四种素质，其实已经包括了一个禅修者应当具备的。然而佛陀在这里呢，同时又在讲了，哪怕是很细小的事情，只要他会遭到制止的指责，就不要去做。这里所说到的制止，云优，他是指有智慧的人，而不是指愚人。这里的愚人，我们不能够理解成愚痴的人，不能够理解成那种好像没有不聪明的人，或者说弱智，或者说智障的人，不是这样的意思。这里的愚人、愚痴的人，是指那些善恶不变、是非颠倒的人。他们会把有罪的说成无罪，会把小罪的说成是大罪。当我们想要行善的时候，我们想要做好的时候，他反而会阻挠你，或者反而会阻止你，反而会泼你凉水。这种人称为愚人。当你想要做恶事的时候，想要干坏事的时候，他反而会赞叹你，会鼓励你，会怂恿你。这种人称为愚痴的人，称为是非颠倒的人。而作为的智者呢，就是当你做好，他会称赞，他会鼓励；当你做得不好的时候，他会阻止你，他会指责你，或他会劝劝你、劝告你。这种称为智者。或者说在身与意方面他自己做得很好，同时他也劝告人行在身与意方面做得很好的，这称为智者。我们在这里会遭到制止，会遭到别人的谴责，是以制止为衡量的，而不是以人。以人的话那么完全颠倒了。当以人他看到你现在来禅修，哎，禅修有什么用啊？你坐在那边发呆几天有什么好？是不是？或者说你持戒怎么那么蠢，那么傻？或者布施，哎呦，布施很浪费呀、啊。所以这种说这种话的叫愚人。当你想要行善的时候，你想要付出的时候，你想要帮助别人的时候，或者说你想要培育自己、提升自己的时候，想要提升自己的修养素养的时候，他会赞赏你啊，这个很好。当你做恶事的时候，比如你杀生，乃至到很细小的事情，你想到如果是在愚人，在愚人面前他会赞扬你的，这个我们不应当做。当一个智者，如果他会指着你说你这个不好，或者说很多事情你不敢做给智者看，你不敢做了不敢告诉智者的，这个就是不应当做的。因此佛陀在这一句话里面包括了所有一个禅修者要禅修的时候他应当具备的素质。所以最后一句话就包括了前部，所以最后这一句话是总结前面那些，是有侧重点的说。因此呢，一个人如果记住了这十五种素质，那么他就记住了可以接下来修行，接下来培育慈爱的那些品德，那些前提，那些基础。 那好，我们今天就讲这白义慈爱的十五种前分行道，也就是一个禅修者的素质，或者说我们做一个善人应当具有的这些修养。我们先就讲到这里，我们后天再继续再讲如何来修习跟培育慈爱。萨杜萨杜。